在收听的是90.1 FM。Bernardy Mountain 的 CJSF 电台。
CJSF News Break。 各位听众您好，现在是 CJSF 新闻时间。
Former RCMP director says CCP the biggest transnational organized crime group ever seen in the worl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s threatening Canadian democracy by influencing politicians, business leaders, and community influencers.And suppressing those who speak out against China, says a former national director of the RCMP's Proceeds of Crime program.
前皇家骑警主管指中共是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大的跨国有组织犯罪集团。前皇家骑警反犯罪收益项目的全国负责人加里·克莱门特表示，中国共产党正在通过影响政界人士、商业领袖和社区意见领袖，打压那些批评中共国的人，从而威胁加拿大的民主。
The PRC government,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s the biggest transnational organized crime group ever seen in the world today, bar none. Former RCMP investigator and chief anti-money laundering officer Gary Clement said during a December 6th form event at Toronto City Hall.
12月6日，在多伦多市政厅举行的论坛活动上，前皇家骑警调查员、前首席反洗钱官加里·克莱门特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中国共产党是当今世界所见过的最大的跨国有组织犯罪集团，无可比拟。
Clement was joined by a panel of experts who spoke about foreign interference and transnational repression in Canada.B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克莱门特与一组专家共同出席了讨论小组，探讨中国共产党在加拿大的外国干涉和跨国镇压问题。
Clement told the audience that the CCP directs diaspora communities, cultural groups, and business chambers abroad while monitoring, suppressing, and intimidating dissidents who speak out against China.This is going on in Canada on a daily basis, he noted.
克莱门特告诉现场观众，中共在海外指挥侨民社区、文化团体和商会，同时监控、压制并恐吓那些公开批评中共国的异议人士。他指出，这些情况在加拿大每天都在发生。
The CCP's United Front Work Department works to shape narratives in Canadian society and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ies by co-opting elites, business leaders, community influencers, language schools, and media outlets, Clement said.
克莱门特表示，中共的统战部通过拉拢精英、商业领袖、社区影响者、语言学校和媒体机构来塑造加拿大社会以及海外华人社区中的叙事。
Public Safety Canada says in a note on its website that the United Front is the CCP's primary foreign interference tool. Washington-based think tank Jamestown Foundation adds that the agency engages in overseas political influence, infiltration, and espionage for the CCP.
加拿大公共安全部在其网站的一份声明中表示，统战部是中共主要的外国干涉工具。位于华盛顿的智库詹姆斯顿基金会也指出，统战部为中共从事海外政治影响、渗透和间谍活动。
When it comes to influencing Canadians, politicians, and elites, Clement said that the fact that several high-ranking Canadian politicians have worked at the Canadian-China Business Council, which he said is involved in suppressing Chinese dissidents in Canada at the end of their careers, indicates they have been influenced by elite capture.
在谈到中共如何影响加拿大政界人士和精英阶层时，克莱门特指出，一些高级加拿大政客在其职业生涯结束后，加入了加州贸易理事会，而该机构参与了在加拿大压制中国异议人士，这表明这些人已经受到精英俘获的影响。
Clement also said there are Chinese criminal groups operating in Canada that are involved in fentanyl trafficking and money laundering. These groups operate in parallel with the CCP's United Front to engage in diaspora influence and elite capture, he said.
克莱门特还表示，加拿大境内有中共国犯罪集团在活动，涉及芬太尼贩运和洗钱。他说，这些组织与中共的统战部门并行运作，共同从事对侨民的影响和对精英的俘获。
The CCP is also impacting Canadian society through its role in the fentanyl wars against North America, Clement said, noting that the regime could shut down the flow of fentanyl precursors into Canada if they really wanted to.
克莱门特指出，中共还通过其在针对北美的芬太尼战争中的作用对加拿大社会产生影响。他指出，如果中共真心想要，完全可以切断芬太尼前体化学品流入加拿大的渠道。
In my view, by allowing the precursors to flow in, they're creating disruptive warfare just like what happened during the Opium Wars, he said. That's the price we're paying for it.
克莱门特说，在我看来，通过允许这些前体化学品流入，他们实际上是在制造破坏性战争，就像当年鸦片战争时发生的情况一样，这就是我们为此付出的代价。
Public Safety Canada notes that the chemicals used to manufacture opioids such as fentanyl primarily come from China and surrounding areas.
加拿大公共安全部指出，用于制造芬太尼等阿片类药物的化学品主要来自中共国及其周边地区。
Dean Baxendale, CEO of the China Democracy Fund and Optimum Publishing International, also spoke at the forum, calling China's influence on Canada warfare without combat.
中国民主基金会兼 Optimum Publishing International 首席执行官迪恩·巴克森戴尔也在论坛上发言，将中共国对加拿大的影响称为无战而战。
The CCP is involved in a number of statecraft operations in Canada, including hybrid warfare, cyber espionage, illicit trade, organized crime, and transnational repression, Baxendale said.
巴克森戴尔表示，中共在加拿大参与了多种国家运作行动，包括混合战争、网络间谍、非法贸易、有组织犯罪以及跨国镇压。
He said the CCP engages in information and media warfare in Canada by retelling history, controlling the narrative about China, and manipulating public opinion, including through the use of advertising.
他指出，中共在加拿大通过信息和媒体战开展活动，包括重塑历史、控制关于中国的叙事以及操控舆论，其中还包括利用广告手段。
This message helps to control, direct, and set a set of values which they're aspiring to, Baxendale said, adding that these are tactics the CCP uses to slow down negative perspectives that expose its operations. These are all things that manipulate the psyche, the mind, he said.
巴克森戴尔说，这些信息传递有助于控制、引导、 并设定他们所追求的一套价值观。他还说，这些是中共用来延缓暴露其行动的负面观点的伎俩，这些手段都是在操控人们的心理和思想。
China also engages in financial warfare in Canada by targeting the economy through debt traps and using tariffs as an economic coercion strategy, Baxendale said. He added that China has significant influence operations targeting Canada's major ports to facilitate illicit trade practices.
巴克森戴尔还表示，中共国通过针对经济实施债务陷阱以及使用关税作为经济胁迫策略，在加拿大开展金融战。他还说，中共国还对加拿大主要港口进行大规模影响行动，以便推动非法贸易活动。
江峰漫谈，朋友们好，今天是2025年12月12日。昨天呢，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落下帷幕。央视新闻联播呢，几十秒一闪而过的画面里面有一个非常微妙的细节。有人开玩笑说，就你们这些个海外自媒体起哄，嘛盯着谁失踪了多少天了，谁失踪多少天了，哎，很快就会故意那个人就会露面了啊！你这搞得中央很被动啊。那是你想，总比黑箱操作。前一天天下无事，第二天就天下大乱，是每次搞得老百姓很被动，比这好吧？是不是？这就是人民监督的力量。这一次呢，台上的七个常委一个不少啊，都正襟危坐。政治局会议失踪的李希出现了，坐在那儿低头记笔记啊，看着挺稳当的。但是当摄影机扫过台下，或者对照一下那个理应出席的封疆大吏名单，你会发现少了一个非常关键、分量极重的人，谁呢？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马新瑞。按照中共的官场规矩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这种级别的场子，那是咱们说叫非死即到，啥意思？就是只要你还有一口气，只要你还没有被正式宣布双规，你抬也得抬到会场来听讯。这已经是马新瑞继11月28日政治局会议、12月8日政治局集体学习之后，第三次在央视的镜头里人间蒸发了。2025年7月1日，在中共建党日那天呢，新华社就通稿说，马新瑞不再兼任新疆党委书记，由陈小江接任。当时通稿的末尾留了一条极其暧昧的尾巴，叫“另有任用”。这四个字在中共的话语体系里，有时候是高升的预兆，更多的时候呢，它就是一道催命符。这你看，马新瑞这任用了整整半年，年底这一系列最重要的会议上彻底消失，所以马新瑞一定是被催了命了。当然了，大家关注的是马新瑞下台的真实原因，以及会牵扯出怎样的一群人。就跟那个中共不是文革的时候跟那时候一样，是吧？要整一个人，一个高级领导干部出事儿，总要带出一个什么反党集团来。现在呢，从北京那个不透风的红墙里传出来的消息是，马新瑞和他那位在深圳商界长袖善舞的夫人荣丽啊，据说也是彭丽媛的白手套闺蜜啊，已经是双双被中纪委专案组带走了。据说中纪委内部专门成立了一个马新瑞专案组，级别之高令人咋舌。那么这个集团还有谁呢？这时候你再回过头看看，在主席台上从政治局会议中消失的李希，你就能闻出一股的血腥味了。为什么这么说呢？2017年到2021年，那可是广东政坛最热闹的四年。李希是当时的广东省委书记，马新瑞是省长，这两个人那是典型的叫什么叫书记加省长，政治命运共同体啊。在中共的官场逻辑里，同一个班子里，省长如果烂透了，书记能独善其身吗？很难，何况是在广东这种油水最肥、权钱交易最猖獗的地方。大家还记得我之前做过那期节目啊，就是讲叫深圳习家大院被抄家，就那一期啊。没看过的朋友呢，我强烈建议您回去翻一翻，且看完那一集，你就可以理解当下的这个政治人物们的变化了，可以理解今天这出戏的一把钥匙。广东呢是改革开放的前沿， 在过去这十几年里吧，它实际上成了习近平家族捞钱的大本营，也是习家军势力的核心钱袋子。马兴瑞在广东干了8年，从深圳一把手干到广东二把手，很多事情他不仅仅是知情者，他就是一个具体的执行人，是那个白手套的总管。马兴瑞倒了，李希却还在台上，为什么？不符合规，不符合逻辑啊。北京圈子里现在盛传一种说法，说是李希啊，为了自保，为了不让自己成为那个陪葬品，他向现在掌控实权的元老派和军委张又侠他们呢，交了一份沉甸甸的投名状。投名状里写什么呢？哎呀，据说了，他不仅供出了马兴瑞夫妇的贪腐细节，更关键的是，可能把马兴瑞背后更大的老板，也就是习近平家族，甚至是彭丽媛在广东的一些所谓商务活动给抖露出来了。这事儿如果坐实，那意义可就太大了。咱们一直说，现在的中共政局就像在剥洋葱，是吧？习的亲信一层层剥掉，每一层都带着血。马希瑞是典型的航天系技术官僚出身，后来被习近平看中，一手提拔起来镇守新疆，那是标准的习家军的核心成员，是封疆大吏中的明日之星。如果他真的落马，那就是20届四中全会之后第一个倒台的副国级习家军。习家军中浙江福建帮派都是靠政治上的忠诚和吹捧上位的，航天系啊是属于怎么说叫替代团派的这么一个技术官僚群体，是在中国经济崩溃时候可以做一点实事的一帮人。但是他们呢是习家军中最容易剥离的外层马仔，因此对马兴瑞的整肃啊，是对副国级以上习家军动手相对阻力最小的动作。但是事实是，张又侠和元老派的清君侧行动已经不再满足于剪裙边了，这刀尖儿已经直接抵到了习近平的脖子上。李希此时坐在台上，只能说是暂时安全了，全因为他还有利用价值，他是一把可以用来刺向旧主的尖刀。好，咱们几句话啊，把政治上这出大戏呢，就先点到这儿了。跟以往我们的节目一样啊，并不只停留在传言和基于政治常识的猜测，我们要看大家都能看到的实际证据。在这种剧烈的你死我活的政治清洗背景下，咱们再来读一读这份刚刚出炉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通稿。有了这个背景，你就不会被那些官话套话给蒙住了，你就会发现这哪是什么经济规划，这分明是一份什么内外交困断臂求生时候的暂时动员令，是一份写满了绝望和疯狂的遗书。12月11号的新华社通稿，一大堆废话里藏着一句惊天动地的话啊！你要是不仔细看，那可能就划过去了啊。通稿怎么说呢？通稿有这么一句话，叫要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在这个圈子里混久了都知道哈，中共玩文字游戏那是一绝呀。适度宽松这四个字在中共的语境里是有特殊含义的，轻易不敢碰的一个魔戒。上一次用这个词什么时候？大家回忆一下，胡温时代，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温家宝搞了个40000亿救市的时候，那个时候用了这个词。那个时候是为了救命，顾不上副作用了，就打开闸门一顿狂灌。后来的10几年，哪怕经济再差，哪怕地方债都要爆了，中共嘴上咬死了都只敢说稳健的货币政策，还要加个什么精准有力的前缀，对吧？生怕让人觉得这是在印钱呢，生怕引起恶性通胀的回忆。再次使用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这样的措辞，首先就意味着正式承认回归胡温时代的领导意志，中断了习近平过去12年以来的飞扬跋扈，也意味着现在的执政集团啊，咱们说不管是还没有彻底倒下的习近平啊，还是正在掌权的元老派这个联盟，看着手里的烂账，这烂账放谁手里都一样，对不对？看着已经停止心跳的经济数据啊，彻底没招了，只能放宽。那么这印出来的钱，这放宽出来的钱，宽松出来的天量货币，它要去哪儿呢？ 难道是发给您、发给我、发给老百姓去买菜吗？啊，或者说像川普或者是海峡对岸的赖清德那样直接给民众发支票吗？别做梦了，因为通稿里紧接着还有一句叫做鼓励收购存量商品房，重点用于保障性住房，这才是真正的细肉啊，是这场金融魔术的核心。现在房地产彻底崩盘了，开发商手里全是卖不出去的烂尾楼、空置房，资金链断裂，地方政府呢卖不出地了啊，财政收入腰斩了，公务员的工资好多地方发不出来了，那公交车都快停运了，是吧？甚至还在打挪用学生营养餐补助的这个主意呢。在这个节骨眼上，地方政府哪有钱去买楼呢？哪有钱去收购那些堆积如山的库存呢？钱从哪儿来呢？结合上面的适度宽松，这个逻辑呢就闭环了，是吧？等于是中央决定开动印钞机把钱印出来，通过央行给到政策性银行，比如说国开行啊，这些银行里面去，再给到国企或者地方城投，然后让这些国家队下场拿着刚印出来的热乎乎的票子去接盘房地产上的烂尾楼，这叫债务货币化。这是一次史诗级的债务大转移，政府要把房地产商和地方政府的死账坏账通过印钞票，通过适度宽松稀释到每一个老百姓手里的存款上。什么意思？比如说锅里没米了啊，剩的是沙子了啊，政府说没事啊，我往里面兑水，我宽松一下，兑很多很多的水，把它煮成一锅稀粥，虽然没营养，但每个人呢还都能分一碗，看起来像是吃饱了，实际上您的财富啊就在这兑水的过程中被蒸发了。通稿里还特意加了一句啊，很有意思，他说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他不说还好，一说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就等于是中共对我刚才分析的一个侧证。因为大家都知道，在经济基本面如此烂而又准备大规模印钱的情况下，人民币汇率肯定要崩，他越强调什么就越说明什么问题越大。统计局十二月十号发的 CPI 数据同比上涨0.7%，你一听哎呀还不错是吧，正增长啊，看来没有通缩呀，但您得看细了，这0.7%怎么来的？我跟您说啊，就一颗大白菜就能观察出这个数字的悲哀。统计局的报告里冷冰冰地写了一句，鲜菜价格上涨14.5%，对吧？就是这个带动了价格上升的蔬菜价格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那是11月份北方发大水闹雪灾，蔬菜全烂了造成的，这简直就是黑色幽默嘛，是不是？呀，全靠老天爷赏了我一场自然灾害，把蔬菜价格拉上去了，才勉强把这个 CPI 给拖到了正数区间。如果剥离掉这些受灾的蔬菜，您再看看那些反映真实经济活力的指标，那才叫真实，那才叫触目惊心。比如说你看交通工具，主要指燃油车，跌了7.4%，说明什么？说明中产阶级啊没钱换车了，车企在割肉求生，价格战打得血流成河，依然卖不动。然后看房租，房租跌了0.2%，啊，你别看这个0.2%数字好像很小哈，在一线城市房租是刚性的，房租跌说明年轻人不进城了，或者都失业回老家了，没人租房子了，大城市的人口在流失，所谓的人口红利彻底变成了人口负担。再看猪肉，暴跌15%。老百姓连肉都少吃了，整个国家人口最基础的蛋白质摄入上消费等级下降。我记得小时候那个我父亲给我讲过一个笑话，是吧？说一家人很穷啊，过年吃不上猪肉，是吧？于是呢挂了一块咸肉在餐桌上，孩子们就是端着碗端着饭啊，看一口咸肉就着口水吃一口饭，抬头看一看咸肉啊，吃一口饭。有一个孩子多看了一眼，家长啪一大巴掌就呼过去了，大声斥责，哎，你怎么还多看一眼不怕咸吗？其实现在就这样子了，车价跌，房租跌，肉价跌，老百姓不买车不租房，连肉都省着吃，这是典型的通缩。 是经济寒冬的标志。无论通稿里用了多少个向好啊，这冰冷的数据告诉你，中国经济已经掉进了冰窟窿里了。这份惨淡的数据表里有一个数字异常的刺眼啊，像是一根红线啊，直冲云霄。什么呢？其他用品及服务暴涨了14.2%。很多人不知道这说的是啥，这是个什么分类呢？很多朋友可能就很多不看统计局的细则，它后面有说明，这里面权重最大的就是黄金。黄金涨了，这一分摊剧烈增长，这是什么？这是老百姓在疯狂抢购金条啊！这是老百姓对未来大放水的极度不信任票。老百姓可不懂你搞的什么宏观经济学，他还不懂什么 M2 啊，什么什么 LPR， 对不对？但咱们说动物的直觉是最准的。你看我做节目这个背后这个窗子是不是大白天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松鼠啊，还有鹿啊，这松鼠在寒冬到来之前疯狂的囤积榛子，小心翼翼的藏起来。我跟你说人也一样，直觉告诉我们钱要毛了，要把纸币换成沉甸甸的金子，才能在即将到来的暴风雪中换一口吃的。国家统计局发布的 PPI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数据已经是连续12个月以上的负增长了，也就是说工厂生产出来的东西必须不断降价不断降价才能卖得出去。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通稿里突然冒出来一句狠话，叫做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咱们可以想想美国的一些事情，你结合起来想分析问题才有意思。结合川普在白宫圆桌会议上得意洋洋地说 Toyota 啊，就是丰田等车企因为关税要把工厂搬到美国了，你就会对国内国际形势有一个直观的画面感。中国车企出海的路被高关税给堵死了，路堵死了，产品车卖不动了，但是产能还在，那么多造出来的车，那么多的电子产品出不去卖不动，那只能够憋在国内这个高压锅里了。为了活下去，企业只能够互相残杀，价格战打的是血流成河。那对政府一看，他急了，你这么杀下去，企业利润没了，企业没利润了啊！虽然企业还在赚，但是赔本赚吆喝，税务局是收不到税了呀。那国企也得被拖死啊！所以所谓的整治内卷，就是政府要强行干预市场定价了，甚至可能通过兼并重组啊，把那些中小企业直接掐死。将过剩产能啊收归国有，形成这个几大央企垄断的局面，这是中国改革开放那个瘸腿的市场经济即将终止的信号，将向战时计划经济急速靠拢。再看 PMI 啊，咱们叫采购经理指数，对吧？这是个重磅数据，这里面有一个细分指标，叫做建筑业从业人员指数。11月份这个数字是多少？41.8%。 PMI 啊，它有一个中间有一条荣枯线，是多少？50%。低于50%呢就是收缩。41.8%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崩盘。这说明建筑工地基本都停工了，没人干活了。经济学家看数据啊，作为我们这些时政分析这些自媒体啊，我能看到的是什么呀？我看到的是活生生的人活不下去了。建筑业是中国吸纳农民工最多的行业之一，啊，数百万甚至上千万的农民工兄弟背着铺盖卷站在寒风中，而他们的背后更站着谁？站着垮塌的农村经济。男人出来到城里的地里的田有谁种啊？无人种地，等待打工男人回家，给他们带去卑微的收入。家里面的老人孩子们寒风中伫立，这是社会动荡的典型场景。这个年大家怎么过？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通稿里不得不专门提一句，叫做稳定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因为农民工的失业潮已经大到了掩盖不住的程度了，所以中共不得不彻底否定习近平时代的经济政策，倒推到胡温时代的宽松。这是一次大规模的债务货币化，